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6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界各地大法弟子恭祝师尊中秋好，揭露邪党暴恶，唤醒正义良知，捷克中使馆官员施暴被抓，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2013年迫害法轮功遭恶报案例综述。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园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9月5日至9月11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世界各地大法弟子恭祝师尊中秋好。中秋节到来之际，中国大陆和国际上的大法弟子以及明白真相的世人，纷纷将发自内心的节日贺词、诗歌、自制的贺卡等寄给明慧网，恭祝李洪志师父中秋节好，感谢救度之恩。世界各地大法弟子表示，做到修炼如初，整体配合好，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兑现史前誓约。
湖南新学员感谢师父慈悲苦度，走进大法才发现，原来法轮大法是自己一直寻觅的，在返本归真的路上时时感叹，恨自己在大法红传时没赶上，又庆幸终于在正法的最后续上缘分。师父与亿万同修的付出走过了最艰难的时期，而今自己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没理由不做好三件事。
四川新学员说，2013年8月我被华西医院确诊为肺癌晚期，医院已无法医治，是师父给了我新生，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弟子一定不辜负师父的救度洪恩，好好学法，好好练功，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吉利新学员谢谢师父慈悲苦度，他说，我虽然得法比较晚，但我有决心不辜负师尊辛勤苦度，用心学好法，同化大法，精进实修，提高心性，改变本体，正念正实法，讲真相救人，善念对待世人及世间的一切，做一名师父要的合格的大法弟子。
北京大法弟子恭祝师父好，表示将倍加珍惜正法这万古机缘，谨遵师父的教诲，救众生，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在通向神的路上正念正行。
司法系统、教育系统等各行业的大法弟子表示，精进如初，认认真真地做好三件事，兑现誓约，履行责任，不辱使命，做合格的大法徒。黑龙江、山东等地明真相世人恭祝法轮大法师父中秋节快乐。
辽宁一学法小组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中秋节快乐，他们表示，学好法，发好正念，讲清真相，改变自己思想观念，在修自己这颗心上下功夫，修去所有的不属于大法弟子的执着心，圆融整体，完成救度众生的责任。
甘肃大法弟子表示，感谢师尊慈悲苦度，决心听师尊的话，走师尊安排的路， 做一个真修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抓紧时间多学法，修好自己，多救人，将大法的殊胜与美好展现于世人，以谢师恩。
揭露邪党暴恶，唤醒正义良知。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的报道。9月2日至4日，第24届欧洲最大的中东欧经济论坛会议再次开幕。波兰法轮功学员在开幕的当天也来到克雷尼察兹德鲁伊，一名法轮功学员在会场里讲真相，发酒瓶，其余学员都在会议代表们出入的主要街道上摆放展板，向当地市民、过往游客和各国参会代表讲真相，广发法轮功真相传单，征签反对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面对中共的强权暴政，面对法轮功学员遭受的残酷迫害，人们感到震惊和愤怒，纷纷在征签表上签名。接受法轮功真相传单的政要中有波兰人熟知的前波兰总统 Aleksander Kwasniewicz， 前波兰总理 Kamimiris Marcinkiewicz， 前波兰副总理 Laszczyk Bakarowicz 等，也有很多波兰现任的政府成员和世界各国政要。特别是在第二天和第三天，参会的代表们经过了上网了解到更多法轮功真相后，在会议结束前特意来参加征签，其中包括前波兰环境保护部部长、政治经济学家 Janusz Niewandowski 先生、波兰参议员 Janusz Spino 先生、前捷克共和国外交部长 Karel Skowazembak 先生等。参加经济论坛的两名中国代表利用空暇时间走出会场，来到法轮功真相展板前仔细观看，并向法轮功学员多方询问和长谈，最后主动索取了明慧真相特刊，表示要认真了解真相。出席会议的有来自欧洲、亚洲、美洲等60个国家的领袖政要、议员、国际公司总裁、专家学者，约2500人，还有5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媒体记者阿托尔·巴巴罗维斯基先生、共和国报纸媒体记者 Janko Waszki 先生、波兰 Super Express 记者都留下签名，表示支持法轮功。9月4日，在经济论坛会议结束的当天，当地网站 Sadzhenny Info 即对法轮功学员再次征签做了详细报道。
9月3日，真善忍美展在加拿大汉密尔顿市市政厅开幕，国会议员 Wayne Marson 等嘉宾到场演讲，强调让更多人关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重要性。国会议员在开幕式上说，他在国会多次参加人权听证会，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细节，有些迫害令人难以置信，比如强摘器官，就是强行摘取活人的器官出售赚钱。从摩好学院退休的教授威廉斯说，他2008年第一次了解法轮功是在国外观看一个游行时，认识了一位法轮功学员 Jane， Jane 的丈夫在中国被迫害致死。威廉斯说，令人担心的是，像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其当权者的人权表现这么差，法轮功等信仰群体受到压制及迫害。为了开奥运会，当局可以把成千上万的市民赶走，另一方面，中共当局花钱请外国政要免费旅游，享受一流招待，希望改变他们对中国人权的看法。
8月29日，奥地利法轮功学员在位于奥地利凯尔滕州的首府城市克拉根福市市中心的步行街广场举行信息日，不停地用麦克风讲解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很多过往民众被中共活摘器官的反人类暴行所震惊和愤怒。一位老年男士在征签表上签字并愤慨地说，这简直让人无法相信，让人震惊。
8月21日至9月1日，美国明尼苏达州大集市吸引了180万人次的游客，在这里他们也有机会听闻了法轮功真相，并为制止中共迫害发出自己的正义之声。一位年轻女士说，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你们还有多余的征签表吗？我来帮你们征签。学员告诉了他相关的网址，他说他一定会去下载表格帮助征签。与场外征签同步，明尼苏达大学法轮功双子城俱乐部在集市内的明尼苏达大学的展厅内也开设了7天的法轮功展台，学员们带着热情洋溢的微笑向他们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展示第五套和第二套功法时，练功的学员长时间纹丝不动，更让很多人非常好奇。
美国劳动节期间，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迎来了一年一度盛大的世界节。世界节是该区域最大的国际文化活动之一，每年有约10万人参加。在为期4天的活动中，法轮功学员向人们展示修炼的美好， 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
九月七日下午，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艺术馆附近举行真相展，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迫害，并征集反迫害签名。很多市民和游客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还有很多人询问怎么样学练法轮功，也有的在活动现场就开始学练法轮功动作。William Skinner 先生是著名餐厅的厨师，同时也是位诗人，学习中文五年。他表示，法轮功学员的持续讲真相会改变历史，会使未来改变。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吉林省通化市20多位法轮功学员2014年9月2日早6点至10点遭公安局不法警察伙同610办公室不法人员绑架并非法抄家，其中有杨本林、庞增德、赵丽华、庞林、张淑华、杜国林、李秀红、王淑梅、刘玉华、李丈武、亚仙，姓名不详，侯庆华、刘小娜等。据悉，中共不法人员可能利用手机长期跟踪定位。
辽宁本溪市法轮功学员李纯正8月31日被迫害致死。李纯正被非法关押1年0.4个月，2014年8月25日前身体出现诸多不适，呕吐、拉肚子、发高烧，直到吐血后才被送往公安系统的本溪市金山医院抢救，在不通知家属及委托律师的情况下秘密进行穿刺手术，而金山医院并不具备此手术的资质。8月30日，法官季温情打电话通知家属办理保外就医，看守所负责人于立友让家属签署了5张空白文件，才允许家属见到奄奄一息的李纯正。他全身浮肿，脚踝处有深深的明显深坑，鼻腔、口腔大量淤血，胸前一大片紫色斑点，极度虚弱。期间家属多次向金山医院询问李纯正的病情和要求出示医疗手续，均被院方拒绝。
黑龙江省哈尔滨法轮功学员张海霞绝食抗议非法关押80多天，现在生命垂危，在哈尔滨省五院内二科201室。即使人已经这样，香坊区法院还预谋对张海霞、文英州夫妇非法开庭。据悉，看守所都下了病危通知书和要求办案机关变更强制措施，办案机关不给回应。张海霞、文英州夫妇于6月18日早晨在家中被哈尔滨市公安局香坊区公安分局居民街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当时张海霞心脏病发作，被抬到120救护车上送省医院抢救，但在被打一针不明药剂后全身一度瘫痪不能动。
内蒙古法轮功学员杨桂芝保外就医，身体还未恢复，在2014年9月4日遭内蒙古女子监狱的一男一女在赤峰市元宝山区司法局两个女人带路下从家中劫持回监狱。现年55岁的杨桂芝原是五家中学的校长，坚持修炼真善人，为人正直善良，德才兼备。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他屡遭迫害。2011年5月12日为营救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任素英去翁牛特旗公安局找国保大队长刘彩军等人讲述法轮功真相，遭绑架后被非法判刑4年半。
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9月6日至7日，美国旧金山华人社区举办了一年一度的中秋街会，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与往年一样，当地法轮功学员也前来参加，在街会上设立摊位，告诉人们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天灭中共在即，三退保平安。有将近100人三退，退党、退团、退队。还有不少华人经过时表示，这几年通过阅读讲真相的报纸和电视，已经了解了法轮功的真相。他们中有的开始学功，有的表示准备要学。一位家住旧金山的老先生告诉学员，他每天看大纪元，对法轮功很了解， 自己在家里跟着交工录像带学工几个月了，想找练功点，这样可以让老学员给纠正动作。学员告诉了练功点的信息后，他高兴地离去。
9月6日，澳洲墨尔本主要的华人聚居区之一博士山区举办了一年一度的中秋节游园会。初春宜人的天气让当地居民举家出动，是难得接触到法轮功和三退真相的民众。不少华人特意来真相点要资料，负责准备资料的协调人全天补充了三次各种资料才满足需要。其中一个点的义工一个人就劝退了近70人。
9月5日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开学后一年一度的学生活动日，法轮大法学生俱乐部也像往年一样参加了该活动。许多同学和教工驻足拿传单，浏览介绍资料，了解法轮大法，报名参加校园里举办的教工介绍班，还对着图片拍照。
9月6日，瑞典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北欧之光大酒店召开，来自瑞典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及挪威、丹麦、芬兰等北欧其他国家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法会。是一位中西方学员发言，分享了他们在各自正式法项目中修好自己慈悲救人的修炼体会。刚来到瑞典不久的林先生说，这次法会对自己的触动很大，看来真的在自己的修炼上下功夫了，而不是跟着大帮哄，真正的做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一位从事导游的学员说，这次法会对我最大的触动是，我要对自己的修炼真正的负起责任来，学法修心，抓紧时间救人。
一年一度的法轮大法全台辅导员交流于2014年9月6日、7日于台中举办，来自全台各地的辅导员齐聚一堂学法交流，主题围绕在学好法、跟上正法进程以及整体协调配合上。大家透过在法上的交流，希望借鉴好的经验，以刻尽辅导员的使命与责任。活动于9月7日下午结束，许多学员都不约而同地表示此行收获颇多，并互相期勉回去要共同精进。全台辅导员恭祝李洪志师傅中秋佳节快乐。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法庭三次退卷，律师要求释放孔红云。河北保定市新市区法院于2014年9月3日在保定市看守所第三次对法轮功学员孔红云开庭，并第三次以证据不足、证人不出庭、证人不合法为由退回案卷。根据新刑事诉讼法，孔红云的辩护律师强力要求法庭无罪释放孔红云。前两次开庭分别是在2014年2月12日和6月11日，法院均以证据不足为由宣布休庭。而在9月3日的第三次非法开庭时，新市区检察院的公诉人并没有拿出任何新证据，只是把上次开庭的所谓证据再次罗列一遍，结果派出所公安局捏造的伪证再次被律师当庭驳回。而由于证人不出庭，这次公安局办案人员竟代替证人出庭作证，一人先出庭，被律师质问的不敢说话，另一人见状吓得不敢再出来。孔红云的辩护律师指出，最高院新刑事诉讼法第268条对补充侦查的期限的规定，对于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以内补充侦查完毕，补充侦查以两次为限。律师明确指出，此案检察院经过两次的补充侦查，至今日第三次开庭，检察院都没有拿出新的证据，又没有新的证人出庭作证，孔红云应当无罪释放，并强烈建议法庭对本案作出撤诉处理。律师还当庭提醒法官，刑法第399条规定，司法人员徇私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做枉法裁判的，根据情节严重程度，可处5年以下至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包括主审法官在内的法庭人员。在听到律师的有理有据的辩护之后，低头无一人回应。最后法官再次退回案卷，宣布退庭。
1至8月，辽宁省大连法院已误判34位好人。中共大连法院1至8月份对34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目前还企图于10月前再非法判一批法轮功学员，并在网上非法通缉被迫流离失所的法轮功学员。9月2日下午，法轮功学员马冬梅的姐姐给沙河口区法院李边江打电话，得知妹妹被非法判刑6年，姐姐问为什么判这么多年。法官李边江说， 马冬梅不认罪，又赶上严打，还是屡犯，有几个部门在香炉礁派出所研究定的。姐姐说，你们法院应该主持公正，他们怎么能说得算呢？李边疆说，他自己说的不算，法官成了中共的傀儡，成了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工具。近年来，大连有两个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政法委书记遭恶报，一个老年丧子，一个丧命。中山区政法委书记胡家耿生前是大连近年来迫害法轮功最活跃的人物之一。2012年至2014年以来，中山区政法委系统迫害法轮功学员在大连市排名第一，有15名法轮功学员被判刑。2014年7月25日，胡家耿突然病死，死时仅50多岁。
严正声明，本周28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0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大陆民众纷纷知名闪退，明慧记者萧炎报道。共产党太坏了，这是大陆同胞最常说的一句话。退党服务中心义工介绍说，最近经常接到要求真名散退的电话，多半是中共官员到海外旅游，在景点接到法轮功学员派发的真相小册子，回到住处仔细看过之后明白了真相，按着小册子上提供的退党热线电话打过来，要求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而且不要化名，就用真名退。一位来自北京的先生就是在海外景点接到法轮功学员发给他的真相小册子，回到旅馆认真的看后感到很震惊。共产党为了迫害法轮功，制造天安门自焚假象，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他说共产党太坏了。他说他家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大院，他报上自己的身份证号码、住址和姓名，要求退党。退党义工介绍说，一周多前也接到过三通类似的电话，都是在旅游景点接到真相小册子，回去看后明白了真相，按照上面提供的退党热线打过来电话，要求真名退出中共。第一通电话是六个人要求真名退党，第二通是五个人真名退党，第三通是七个人真名退党。他们说是在国内不知道的散退的事情，在旅游景点拿到法轮功学员发的小册子，看后明白了真实情况，大家都要退党保平安。其中一通电话的人还没吃饭就急着打过来，高兴地说先把他退了，退完后我们再高高兴兴地去吃饭。退党义工问用真名退还是化名退，对方爽快地说不要化名，真名退。随着真相的传播，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在觉醒，走出谎言的蒙蔽，摆脱邪魔的控制，以清白自由的身躯走向未来。
一夜之间，十万人到天安门上访，国保队长的自白。大陆来稿，在工作中我认识一位国保队长，他在国保待了3年，2006年在沈阳被培训1个月，主要是培训如何对付法轮功学员。听他说，讲课的是公安部的官员，坐飞机从北京飞到沈阳，在沈阳的北陵公园那儿有一个军官训练基地，在那儿培训的。在培训中，讲课的人说，在1999年10月间，江泽民个人要把法轮功定为邪教，一个晚上就有十多万法轮功学员到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的事被中共定为天鹅毛行动，意思是说一夜之间就有这么多法轮功学员到天安门广场，江泽民害怕了。2006年辽宁省全省的国贸系统在沈阳的军官训练基地培训的人数当时有100多人，都是各市县的国保人员，在那里培训一个月的时间。
人心与恶果，拒绝同流合污的610官员。大陆来稿，前几天一次偶然的机会，经人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公司老板，这位老板曾在大陆中部某省担任610专案组官员，接触过法轮功学员。他直言告诉我，我对你们非常敬重，从未打骂过法轮功弟子，哪怕一句重话都没有说过，我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当看到我的同事在办公室打你们同修时，我看都不看，远远地走开。当时我觉得那些人很变态，有时奉上级命令去抓法轮功学员，我远远站着从不动手， 甚至你们同修的衣服我都不碰，从未给法轮功学员戴过手铐，可以说我当时是你们法轮功的一个同情者。他继续说，这个工作我2003年以后就没干了，下海经商，现在已经在国外投资了几个亿的项目，现正忙于各地布局。其实我早就想练法轮功了，我看过很多佛道方面的书籍，但是都学得比较浅，但学法轮功我一定要精，等干得差不多了，我再抽出一个时间来专门学习法轮功。我送给他一本转法轮和一些大法资料，并叮嘱他抽出时间先看完一遍转法轮，他很爽快地答应了。一个有良知的警察，哪怕是在迫害大法的岗位上，能够善待大法也是福报不浅呢。
河北省秦皇岛明真相诗人祝贺伟大的李大师中秋节快乐。我特别爱看法轮功学员给我的真相资料，明白了法轮功是按照真善人做好人的。我是一个个体经营户，我也按着真善人对待我的客户，所以我的生意特别好，每天的客流量很大。在真相币受阻时，我也照收不拒绝，我也把看过的真相资料送给客户，向他们讲法轮大法好。我的家人和亲戚也明白真相后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的组织。我代表我全家人祝贺李洪志大师中秋节快乐，谢谢李洪志大师。
时事评述：2013年迫害法轮功遭恶报案例综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自从中共1999年720开始迫害法轮功学员以来，所有对法轮功犯过罪的恶人大多遭到恶报，尤其是最近几年全国各地的恶报事例大量出现。笔者在整理明慧网报道出来的2013年新增恶报案例时，明显感觉到这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真相内幕会揭开，参与迫害佛法修炼的中共人员，不管他们是情愿还是不情愿，也不管他们是高官还是普通人，只要他们不放弃迫害，恶报必将紧紧相随，躲也躲不掉。从广东汕尾市城区政法委书记刘仁凤受癌症煎熬狂蹦跳，被家人用绳索紧紧捆绑而死，到上海宝安区公安局国保处恶警魏志云暴死，五官扭曲肿胀，尸体变形膨大。从黑龙江阿城市恶警孙维学因肿瘤不能手术而被活活憋死，到甘肃金昌市永昌县派出所所长童永峰在警车内被活活烧死，这些活生生的事实给我们展现了跟随中共迫害善良法轮功学员的悲惨结局。更有患血癌、骨癌、喉癌、肺隔膜癌、牙床癌等各种恶疾者病痛缠身，受尽折磨，在痛苦中品尝自己罪恶酿下的苦酒。有的迫害者遭恶报，猝死时全身发黑，车祸时身首异处；有的迫害者杀害法轮功学员而被人杀；有的迫害者被中共利用完，前途绝望而自杀；有的则东窗事发，锒铛入狱。有的恶报方式更加离奇不可思议，让不信神佛的人目瞪口呆。仅举几例，黑龙江双城市西乐乡余生村村民赵庆国撕抹大法标语，半夜从被窝里猛然坐起，然后七窍流血而死。河北石家庄市正定县七节村村长郑新珍得怪病，1米8的个子，临终前身体萎缩到只有1米左右，在痛苦中拼命挣扎而死。黑龙江气化厂协党党委书记孙凤臣得怪病，五脏全烂而死。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小河公安分局恶警朱劲松无病暴死家中。湖北黄梅县蔡山镇恶警殷晓峰遭雷击。正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些触目惊心振聋发聩的事实难道还不能让那些迫害者幡然醒悟吗？总体概况，根据明慧网公布的有关信息统计，从1月1日到12月31日2013年全年新增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案例至少705人，其中本人遭恶报共有689人，本人遭恶报死亡334人，本人遭恶报身患恶疾93人，本人遭恶报被判入狱、被双规、被调查、被拘留、被捕94人，本人遭恶报被撤职、破财、开除、离婚、停职、降职94人，本人遭恶报骨折、摔伤、失明、被砍、雷击、半身不遂74人，殃及183个家人遭恶报，家人遭恶报死亡98人，家人遭恶报伤残31人，家人遭恶报患癌、瘫痪、被逮捕、离婚、破财等51人。 遭恶报死亡的主要方式是癌症、车祸和猝死。这只是从民间渠道及时反映给明慧网报道出来的恶报案例数量，和实际数量很难相比。新增遭恶报人员系统分布情况，2013年新增迫害法轮功遭恶报705名人员中，公检法即各级政法委、610、公安、国保人员、检察院、法院、看守所、劳教所、监狱人员306人，占新增遭恶报总数的 43.4%， 各级政府委办局人员119人，占新增遭恶报总数的 16.9%， 行政基层和企事业即各级企事业、社区、村委会、学校、工厂等人员167人，占新增遭恶报总数的 23.7%， 受毒害事人、居民、村民等113人，占新增遭恶报总数的 16.0%。 新增遭恶报人员地区分布情况，在遭恶报人员中，人员分布在26个省市区中，其中黑龙江177人、河北81人、山西66人、山东57人、广东50人、河北37人、辽宁31人、吉林20人、湖南17人、上海16人、重庆13人、江西10人、云南10人等等。那些被邪党的谎言毒害的世人，当你为了票子、位子这些眼前的利益而积极追随邪党，迫害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好人时，当你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好人滥施酷刑，把好人迫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时，你已经犯了迫害佛法的大罪了。不要以为法轮功是气功，没有什么了不起，法轮功是佛法修炼，迫害佛法修炼者罪孽深重。从本文整理的705个案例中，相信你已经看到了迫害的后果。就连610的头目李东升、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都被立案查处，而发起这场迫害的元凶、罪魁祸首江泽民被绳之以法也指日可待。邪党为了自救、撇清罪恶，会把没有利用价值了的人员当作替罪羊。在这里，我们郑重地奉劝所有参与迫害的人，认清形势，悬崖勒马，否则必遭恶报。大清算的帷幕已经拉开，人做的任何事都会轮报到自己身上。请善待法轮功学员，善待佛法修炼者，替自己的未来考虑，给自己一条后路吧。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是什么使我们不能精进？最近在和同修谈话中，我发现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每当说到对方不足时，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也不管是说修炼的事还是生活中的事，对方马上就转移话题，而且转移话题的能力达到非常熟练的程度。这还算好的，那个不好的就是一听到话锋是朝着自己说的，立刻就调转过来指向对方，表面上看是在逃避问题，其实这是一种狡猾的表现。师父在各地讲法11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那狡猾的人是坏人。我自己就存在逃避问题的思想，有时不敢正视自己的不足，有时在学法时读到关于自己所存在的问题时都想逃避，想赶快念过去。还有就是学法时每当读到有关于师父要求弟子达到某一方面要求，我达不到时心里就很消极。例如师父在经文《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我经常说，你真心为别人好，没有一点为私的心，你讲出的话能使别人落泪，试试。读完这句讲法后，我心里冒出的想法竟然是，我做不到。有一次我和同修交流了我这方面问题，同修严肃地跟我说，学法时也得修自己，学法时要努力转变自己不对的观念，这也是在修自己。每次读法时你都能够转变一次自己的观念，这样对修好自己很有帮助。我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下次再读到师父说的上句话时，我深深地从心里发出一念，师父我行。第二个问题就是经常有些同修经常把找自己挂在嘴边，可是并不真正的找自己，即使找自己了也只是找找表面，并不深入挖根。第三个问题就是同修在一块讨论事情时，有同修总是强调自己的主意好，总是往前抢，甚至互相之间争得面红耳赤，总也达成不了一致。我个人认为，即使有人认为自己的办法再好，也不要总是没完没了的强调，一味的强调自己的对，那就是在钻牛角尖，就是在往极端上走。再对的事情如果走到极端上都是错的，所以要能够接受别人的意见，然后互相的补充，做事一定要掌握火候，要适度，这样大家在一起讨论事情的时候也容易达成一致，并且配合的会更好。第四个问题就是执着于情的问题。有很多老年同修执着于自己的儿女或孙子孙女，我每次回家都跟母亲同修切磋关于他和孙女的关系问题。由于弟弟和弟妹白天都上班，所以母亲白天都要照看孙女，当然这是应该的。可是等他们下班回来，母亲还是不撒手，即使是弟妹自己在看孩子，母亲还是不断地往弟妹的屋里跑，还得逗逗孩子。自己的宝贝孙女怎么看都喜欢，只要一说话，大部分说的都是有关孙女的话题。看到这种情况，我就指出母亲的这种强烈的执着，并告诉她，这样把自己宝贵的时间都用在孩子身上，真的没必要。这种干扰跟邪恶迫害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是更不容易察觉，时间长了会使自己精进不起来。可是母亲好像并不太接受我的意见，还说自己不太执着。虽然效果不大，但是我每次看到母亲都要提醒她这件事。有的同修执着于自己的儿女，并且还给自己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如果儿子或是女儿不修炼，我也不会这么执着，我之所以这么操心，都是让他精进别落下。当然支持子女的修炼是对的，可是做法上已经过度了，儿女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自己的心，干什么都踏实不下来，其实对待自己的儿女也像对待其他同修一样就行了。过分执着的话，一旦自己的付出得不到应有的回报时，就会心里极度不平衡，心神不宁，可是又能怨谁呢？希望我们都能够看清自己的执着，从而放下它，共同精进。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脱俗》。我读师父弘银道中的静而不思，玄妙可见，开始我无法理解，认为静静的不去思考，怎么能悟到其中的法理？学法就得悟，悟就得去思考。师父也说，凭悟而圆满，精进要旨为何不得见？我的理解受到了限制。不断学法后，我无意之中一下明白了，原来没有思想的时候，就是自己的后天观念、执着、欲望、感情、记忆不起作用的时候。这个状态下，智慧的火花一下闪现出来，能在一定层次上洞见宇宙生命奥妙。我明白了，学法为什么要入心？只有心在没有任何思想的带动下，进入文字表面的内容中，表面的内容带着你的意识集中在法理上，到了该让你明白这段法理的时候，一下就像灵感来的那种状态，突然间就闪现出来让你明白。我在学法的时候，只要心静，句句花入心时，其中的内涵就会不时地一一闪现，脑中一下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还很具体，很震撼，好像给自己心里打开了一道一道的窗口，豁然开朗。我明白了，我们在学法、练功、工作、生活等等的一切中，只要能站在法上去认识、去做的时候，就会出现神奇。反过来，一切用人心、人理去认识、去思考、去处理，结果都在人的层面展示。在讲真相救人中，就更能见证到，当自己能放弃自我，不去考虑对时空的执着、情的执着，心都在对方身上，一开口话都是源源不断出来，连自己都想不明白，平时自己都想不起的、说不出来的话，对方一听也十分爽快，很快就答应三退了。反之，如果当时自我保护意识强，说话有顾虑时，无论讲多少话，考虑的如何周全，对方还是不接受，没效果。原来脱离了人的思想，就意味着脱离了人生生世世的观念、执着、妄念，而超凡脱俗。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和大家交流写法会交流稿后的体悟。离第十一届大陆网上法会截止日期只剩下几天了，希望还没动笔的同修抓紧时间快写稿吧。下面谈一下写完大陆法会交流稿后的体悟。我接触的一名同修，他和另外两名同修在一个资料点做资料，最近由于对做资料的选材等多方面悟法不同，还有其他一些原因，都是人心执着造成的，到了不想配合的地步。有一天，这位同修来我处，和我说他想走自己的路，资料点那点活他们俩干就行了，让我帮忙给买一个二手笔记本电脑，自己回家干。我问，那两位同修做资料时间短，能独立吗？他说能。我说，那样的话，你自己再开一朵小花，走自己的路也在法上，可以呀。之后我就给他找电脑，因他家经济情况不是很好。往日我知道在同修中要一个旧电脑很容易的，可是这次就很不顺利。最后我决定去给他买一个二手笔记本电脑。前几天他突然来我这儿，说电脑不买了，他家那台台式的能用了。我问他先想做什么，他说我想好了，还得回去和他俩配合，资料点事情还很多，我还没听懂怎么回事呢。然后他把交流稿拿出来让我看，原来如此，我这才明白了为啥找不到旧电脑的原因。他的交流稿很诚恳，写出了他和同修整个配合过程，自己反映出来的执着和人心，尤其剖析了妒忌心的可怕，找回真我。最后他写道，师父，我错了， 我一定要和同修配合好，把心放宽，去看别人的长处，修去各种不好的执着心和各种后天形成的不好的观念，用一颗纯净的心去救人，完成史前大愿，做一个合格的弟子，找回真我，诚心恳请被我伤害过的同修原谅我，共同精进，随师返家园。看完后我很感动，是啊，稿子还没有发呢，那么大的积怨间隔就融化了。这时我更感到师尊给淡路大法弟子开辟的网上交流法会的机缘是多么的珍贵。每位弟子修炼的现状，急需解决的问题，师尊能不知道吗？师父已经给安排好了下面要走的路，要修下去的东西，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大法中证悟到自己的法理。我们怎能无视师尊的良苦安排，用人心提出种种不参与法会的理由呢？同修走后，晚上发完八点正念，我坐在电脑前静下心来写交流稿，凌晨3:50正好写完，我开始晨练，刚一练动功就感觉非常轻松，机智带动四肢自动演练，身体轻飘飘的，非常舒服，没有一点困累的感觉。练静功时感觉整个身体都被能量包围着，真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这种状态我是近几年都没有的了，我知道是我用心写交流稿的原因，心境提高了，师尊给我拿掉了不好的物质，在写稿的过程中自己也确实感到了心性在升华。早上8点集体学法时，同修说我今天最精神，因为我有时学法犯困。我说，你们知道吗，我一宿没睡觉，早上没吃饭，不困也不饿，我昨天写了一宿的法会交流稿，师尊在加持，大家都快来参加吧，赶快拿起笔来，这样的机遇不多啦，不会写字的话我来代笔。同修都高兴地答应了，希望还没动笔的同修抓紧时间快写稿吧，不要再错过这个难得的机缘了。
同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与过病业关的同修交流，放下生死，柳暗花明。师尊讲，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就是这个区别。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我们强调一点，你放不下那个心，你放不下那个病，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对你无能为力。转法轮，我们作为一名大法弟子，走向神的生命，就是要经历生与死的考验。迫害发生后，能放下生死走出来正实法的大法弟子，过病业关的就少。当然也不完全是这样，还有自身携带业力的大小因素存在，以及修炼的路走不正时，旧势力的干扰、迫害等等因素的存在。我觉得过病业关的同修，要能把自己的生死存留全部都交给师父，生也行死也行，就师父说了算，也不要抱着求师父想活下来的想法，这个想法就是放不下那个病的表现了。放不下那个病，你不就是个人吗？人就是存在生老病死的，如果有去医院的想法，那不是对师尊的不信任吗？你就堂堂正正的力所能及的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并问一下自己，为什么想要活下来呢？真的是为了正实法救度众生吗？是不是还有怕死的人心呢？只有人才把人这个空间看重，神绝不会看重人世间的生与死，因为他明白，人死了只不过是脱掉一件衣服而已嘛，有什么可怕的呢？只要100%的信师信法，就没有过不去的关难。而且你要真的站在法上了，看谁敢来动你，病业的假象也就烟消云散了。 谈到放下生死，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反迫害时，有的同修就采取绝食的形式反迫害，那真是放下生死了。2000年冬天，我去北京天安门广场打横幅证实大法，被非法关押在北京的朝阳看守所。同修们商量决定利用绝食反迫害，当时我的心性还没达到标准，但为了配合整体，我也不吃不喝了。当时正好是来月经，平时来月经总是口渴，要喝很多水，这颗人心导致我绝食后口渴的嘴唇起皮，舌头发硬，恍恍惚惚中看见眼前都是各种水果饮料在移动。绝食第三天早上，警察让我们3点多就起床了，让我们排队往出走。我刚站起来，眼前一黑就没有意识了。等我恢复意识时，已经站在监室的外走廊上了。同修扶着我，塞到我手里一块馒头，让我上车后吃了它。上车后刚坐下，我就把那块馒头塞入口中，马上就过来一个警察，照我脑门就是一猛掌。我的头被打到嗡的一下，馒头也没吃下去，掉在地上了。他说，你等着，一会儿在路上就把你拉下车活埋了，昨天我们已经活埋了2-3个了。我听了之后想，活埋就活埋吧，这些坏人是什么坏事都能做得出来的，活埋了我也是大法弟子了。那时不知道什么是正念，也可能我的这个想法就是正念吧。我放下了对死的恐惧，心里非常坦然，连死都不怕，也就没有怕的东西了。立刻我也不渴了，我也不饿了，浑身暖融融的，身体感觉非常舒服，用语言都无法形容当时那美妙的感觉。放下了生死，生死也就远离了你。第二次绝食是在2001年的过年的前几天，我被绑架到洗脑班，进去后看到很多同修都被抓进来了，我带头绝食，并与同修们交流，这样很多同修都开始绝食。警察发现是我鼓动大家绝食的，就把我调换了一个房间，结果这个房间的同修也开始绝食了。没有办法，他们只好让我一个人住一个房间。这次绝食没有不适的感觉，口中总有甜水往出淌，总得咽口水，还正常的去厕所排尿，警察都觉得奇怪，不吃不喝的还像正常人一样排泄。更神奇的是，到绝食的第4-5天时，有医院的医生来给我们检查身体，结果一切正常，只是体重减轻了。他们说真是不可思议，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让世人看到了法轮大法的超常和美好。绝食的第6天中午，也就是大年30那天中午，所有大法弟子被全部释放。这次绝食后，我悟道是真正放下生死了，才出现了这个神奇的状态。一点体会，希望能对病业中的同修有所帮助。